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这是一个季节，是圣诞节的季节，也是一个平安的季节。所以呢，我希望现在大家可以跟周围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互相道平安啊。平安呢，在这个原来的那个语言里面是叫 Shalom。所以我想请大家对旁边的人说 Shalom， 平安从主耶稣基督归于你。小龙这个词呢，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见面的时候常常说的，就是说平安归于你，平安是我们的主耶和华归给你。那他们所说的平安呢，哈，不光是这个身体上面的平安，不光是物质上面的平安，不光是你有什么样的得着，有什么样的祝福，他们是一个全人全身全心的一个平安，那是他们真心的一个祝福。今天我们的讲题呢，继续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呢，我们说这个离别夜里面也有平安。我们一般讲平安是见面的时候，对不对？跟谁见面的时候，有谁来了，好久没见了，你平安吗？或者说祝你平安。我们现在见面的时候平安。一般来讲呢，我们唱到有一首歌叫做《平安夜》《圣诞夜》，都是见面的时候，跟谁见面呢？见到主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啊。有这个天使天军向他们显现，那些牧羊人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呢，有天使天军向他们显现，说这个有一个圣婴要为你们诞生，他是全人类的救主，你们要去见他。也有东方的博士跟着星星呢一直走过去要见他，所以是见面的时候到平安，见面的时候有很多的平安。大家见面了，这些博士见到耶稣了，其中有一个先知呢，他说主已经启示我，在我去世之前我必定会见到主面。所以呢，当他那个先知已经很老了哈，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主降临的时候，他说哇，神对我真是信实的，神果然在我去世之前呢，让我看到主降生在这个世界当中，他也满怀着平安，他的生命当中充满了平安。我们一般来讲都是看到这个平安的时候呢，就是见面的时候有很多的平安。比如说我们也会在很多时候会庆祝圣诞节，我们也知道这个圣人诞生的时候，这个圣婴诞生的时候是我们值得庆祝的时候，因为呢他给我们带来平安。所以我们教会呢也举办了这个，也预备了这个圣诞的节目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是这个接下来这个礼拜六，就是20号，20号5点钟呢，我们会有吃饭，我们一起来享受神给我们带来的平安。但是今天呢，我们要看到哈，不光是我们见面的时候神给我们平安，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跟我们离别的时候是一个离别夜，但是在离别夜里面却有平安，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哈。当我们走的时候，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跟朋友跟家人离开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很忧愁，但是神却在我们离别的时候给我们平安，是怎么有的呢？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让我们慢慢来探索神是通过什么样在离别夜当中却依然赐给我们平安。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哈。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这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依我。 还有几节经文我也给大家一起读哈，就是给大家读，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这是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的最后这几节经文哈，我们会花两次的时间解释最后的这段经文。今天是第一次，我们下一次就是在一月四号的时候，我们会再一次回到这段经文当中来。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差遣主耶稣基督到这个世上来，我们因为他的降生，我们有盼望，有拯救，同时也因为他的离别，他去了是要预备地方接我们去与他同住，同时因为他的离别，我们有更大的盼望，有更大的应许，有更大的平安。主啊，求你今天就把你的平安安置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因为你的同住，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同住，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同住，我们才有这样的平安，我们才可以胜过这个世界。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进入到你的荣耀，进入到你的丰盛，进入到你的同在，进入到你的平安和喜乐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为什么在离别的时候都有平安呢？我们再一次呢看一看这一段经文当中的重点的几节哈，特别注意到我给大家涂亮的这几节经文啊。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是谁啊？我和我父，对不对？我们就是圣父和圣子，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里有圣父的同住，有圣子的同住。接下来呢，他还有一个保惠师，就是父因我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里有另外一个位格，就是圣灵。圣灵来做什么事情呢？要指教你们，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也就是说，这个圣灵要住在你们当中，不光是圣父和圣子要住在你们当中，圣灵也要住在你们当中。正是因为有神这样的同住，这样的同在，我们才有可能有这样的平安。今天呢，我们一定要看到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来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怎么样透过他来向我们显明天父上帝，怎么样又透过圣灵来指教我们，所以我们才有真的平安，在这个世上我们才有真的平安。那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怎么样的旅程呢？在这一段的经文以及前文和后文当中，我们都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使徒约翰呢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图案，看到圣子耶稣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圣灵对我们的关系。我简单的把它回顾一下。这个使徒约翰呢写作的时候跟其他三个作者很不一样，其他三个作者写的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他们写福音书的时候呢常常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描述你这样什么样的事情，在这个事情当中你是怎么样认识主耶稣的，这基本上是他们统一的步调。但是约翰福音写作很不一样，约翰福音呢是一开始就告诉你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身份，所以他才做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我们是用一句话说，这个前面的三本福音书我们称为所谓的对观，就是放在一起来参考对观的福音哈。如果说这前三本的对观福音是从下到上对神的一个认识的话，通过神所做的事情，从期待我们从下面所的观察来琢磨，来预览，来发现神是什么样的神的话，那么约翰呢是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约翰是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方法，他先就告诉我们神是什么样的神，然后让我们明白之所以他能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他的本性所决定的。所以一开始他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一切所造物当中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道，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这个道，是创造者，是一个永恒者，所以他才可以行以后的那些神迹。他特别强调了七个神迹，在第十一章之前，他从讲到这个在迦南这个婚宴当中使水变成酒，一直到十一章的这个拉撒路的复活，他有不同的层面就讲了他不同的特点。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有幸，我们有这四本的福音书可以来看。我们从约翰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位神是怎样的神，他为什么可以赐我们平安，因为他本身是有这样的属性，他有这样的特点。那这个主耶稣基督究竟在启示他的时候他自己说的什么呢？他说我来哈，这是第一次来，他来到这个世上呢，实际上呢是来拯救的，就像天使天君像那些牧羊人像其他人所宣告的一样，这位主耶稣基督他要生在这个世上是来带来拯救的，就他的名字就是这样，耶稣这个名字就是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是这跟约书亚的就是同样一个名字哈，在词根里面是同样一个名字，他的意思就是说神拯救他的百姓，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他来的，但是同时呢他也说我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去的，要回到父那里去。我离开这个世界，离开的时候你们不要忧愁啊，他知道我们离开的时候一般会忧愁的哈，所以他说离开的时候你们不要忧愁，为什么呢？我去了之后还会再来的，他还会再来，再来要做什么？来接我们的，接了我们之后还要去天父那里去。那这个天父呢，去到天父那里呢哈，我们这个就不一定是说位置上面一定要回到哪里去，天父跟我们同在，这个就是在天父的家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就是天父的世界，是不是有圣父圣子圣灵与你的同在，到处都是天父的家。所以我们这个箭头呢是回就是说就是看到耶稣的一个历程，他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但是他透过他的死他又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父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再来的时候把我们接过去与神同在，这是他的一个历程，这是他离别的时候跟我们这样的一些的一些的教导。所以离别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平安的哈。为什么离别的时候都有平安呢？因为他离别的时候留下了一些东西。我们知道这个有一首歌也是这么唱的哈，他们离别的时候留下了一些东西，大家认识这个人吗？年轻的都不认识哈。比我稍微年长一点的估计对他都是非常的熟悉啊。那他曾经唱过一首歌，大家知道我要唱说什么歌是不是？祝福，祝福。他就是跟朋友离别的时候一个祝福。为什么朋友离别的时候会有这样祝福呢？他说愿我心中留着的笑容呢与你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在这个祝福的时候，跟朋友离别的时候呢，有这些的祝福，有这些的笑容，有我的笑容给你们留着，有我好像有我的同在一样哈。当然也不可能与你同在啊，但是呢他有一个祝福，有一个心愿，愿意他的笑容留在你的生命当中，陪你一起的度过。那我们即便在人间都有这样的愿望哈，而且有一些愿望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的。当你想到他的时候，当你就是想到他以前跟你做的事情，当你想到他给你留下的一些美好的回忆的时候啊，你的忧愁就某种程度上就消失了。更何况这位神呢，这位神不光是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盼望，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东西，这是我们在过去的这几次连续所讲的哈，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很多，他给我们留下了应许，留下了道路，留下了使命让我们去做什么，留下了命令让我们怎么样去遵从他，留下了平安，他也给我们留下了圣灵。我们今天呢要特别看看他透过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留下这个平安的。他留下的平安可不像张学友那样一个笑容那样就完了哈。他留下的平安是实实在在的，他留下的平安呢是有圣父的同在，有圣子他自己的同在，也有圣灵的同住的这样的一个平安。在这一段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呢，犹大那个不是加略人卖主的那个犹大，曾经讲一句话，他就问一句话说，主啊， 为什么你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这个犹大哈，是不是卖主那犹大？那圣经也这么强调，我也再强调一次哈。其实呢，犹大在问一个问题哈，他就是说，为什么你要把父启示给我们看，不显示给其他人看？耶稣接下来就回答，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于你们是爱我的，你爱我的呢，我父必向他显现。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这个平安，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这个同住呢？我们今天跟犹大在问同样的一个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我们才有平安，什么样的情况下面才有圣父圣子圣灵的同在呢？他问的一个问题，在他的心中啊，他可能问的最关心的是圣父的同在，这是因为跟他的背景有关系的。他所听到的一切的圣经，他所听到的讲道，绝大部分都是从旧约来的。在旧约里面呢，讲的绝大部分都是圣父的同在。所以当他问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呢？我们可以合理的猜测一下，犹大究竟在想什么呢？他说，哦，我们爱你，你也爱我们，我们遵守你的命令呢，你就把父显示给我们看。曾经大家记得在前面几次我们讲的时候，腓力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对不对？腓力他说，主啊，求你把圣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也就是说，他们这一波人哈，他们关心的都是天父上帝为他们的同在，与他们的同在，这是他们心中最大的渴望。如果他们能够满足的话，他们就非常的平安了。如果他们能够满足的话，就算生活在罗马帝国的铁地之下，就算在苛捐杂税很多、交很多税的时候，他们也觉得我们平安了，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有这个 shalom， 所以我们也平安了，我们也不用害怕。这是犹大最大的一个盼望。他究竟在想到什么呢？他可能就想到，哦，你把圣父显给我们看，就好像我们透过一个幔子可以到神的面前一样。或者他想到什么呢？他可能想到，你把圣父显给我们看，就像我们每一天经历这个云柱和火柱一样，在旷野当中，我们看到云柱，我们就跟着他走；我们看到火柱，我们就停下来；或者我们看到鹌鹑，我们就接过来发了吃了；或者我们看到玛纳，我们就拿过来就吃了；或者我们看到有水流出来，我们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了；或者我们看到一个圣殿，在这个圣殿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有一切的平安了，因为大祭司会我们的罪拿到神的面前去为我们赎罪，他每年会带着那些牲畜呢，会为我们献祭，为我们赎罪。所以犹大心里面在想啊，如果有这些，如果有圣父跟我的同在的话，我们就平安了。这是犹大一个很大的盼望。但是大家也别忘记啊，即便是有这样的盼望，即便是在这个圣父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也是有的人非常的欣喜，有的人非常的害怕的。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片就知道哈，在这个图片里面是什么呢？是在那个西奈山的时候，神向他们显现，有密云，有这个雷声，有闪电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说：“神啊，你不要向我们显现，你要跟我们讲话可以，你派一个人过来吧，派摩西给我们讲话吧。”所以有时候啊，神的同在并不给他们带来平安，反而给他们带来害怕。为什么？关键在于他的顺服和是不顺服。所以今天我们常常渴望一些神的同在哈，神同在的时候他是跟你同在，他在的时候是你听他还是他听你啊？如果你只是渴求他跟你同在，然后你呢对他机智气使的话，那个不会有真的平安。你心中已经注定了一个目标，你说神啊，你来跟我实现的时候，常常不会有平安。常常我们就像这个老百姓一样，以色列的百姓一样，吓坏了。主啊，不要跟我们讲话，派一个中保来，让摩西来跟我们讲吧。你有什么事情先告诉他，让他来跟我们讲吧。为什么同在的面前他却拒绝呢？是因为那里面没有一颗顺服的心。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犹大，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呢，这个人 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他在神的同在当中究竟是他来顺服神还是他来要挟神。当他顺服神的时候，当他仔细思考主耶稣基督为他所讲的话的时候，在他以后所写的文章当中就反映出他的变化来了。你看到那个平安真的涌进了他的生命，那个平安真的是占据，真的是充满了他的生命。你看到这个犹大，这个犹大在写犹大书的时候，犹大书很短很短了哈，在圣经几乎到最后的时候，而且呢都只有一章呢，所以有时候那个别人就很这个很实事求是，犹大书就直接写个十七，就表示犹大书里面呢第十七节啊，我给他写了一个第一章在这里哈，我希望不要造成一些误会，就是犹大书这一章这唯一的一章的第十七节里面，他这么讲啊，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这个描述很特别哈，他说你们要纪念使徒所说的话，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所说的话。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是因为他清楚的记得，当你读到这节的时候，你可能很敏感就想到犹大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犹大曾经听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说圣灵来保惠师来是要指教你们，并且要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也就是说圣灵有一个工作，就是让这些使徒记得主耶稣所讲的话。犹大之所以能这样写作，是因为他深深的知道耶稣基督所赐的圣灵与他同在，让他想起一些事情，让其他使徒想起一些事情，其他使徒把这些话记下来，实际上是主耶稣的话。这表示这个人问的问题就是在非常的注意聆听的。他还讲什么呢？他说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在圣灵当中祷告，要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后来他又说这个一切的能力权柄要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你仔细看这几段经文，特别是我涂亮的这几个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非常清楚这位神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位格上面的差别。虽然他们都是神，但是这个神有不同的位格，有不同的分工，有不同的存在，也有不同的教导。从他所写的这些当中，我就可以想到当时的这个犹大，圣经里面其实很少提说他了哈。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就在那里仔细聆听耶稣基督的讲话，他就真的把耶稣基督所展现的那个三位一体的那些教导铭刻在心了。所以以至于他后来在教导其他的门徒的时候，他就很自然的就说，你们要因着主耶稣基督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圣父，你也要在圣灵当中祷告，你也在主耶稣基督当中得了坚固。像他这样的门徒很多哈，我就举大概三个例子，他们都是属于我给他叫问题多多的门徒，不是指他们的生活很多问题哈，是指他们问很多问题，问很多问题，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问了问题之后他们还停在那里听的，这样的人呢就真的是有平安。他是其中一个哈，大家看到彼得，彼得也是其中一个。彼得呢在前面我们所讲的，在那个给他耶稣基督在给他洗脚的时候，他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他就曾经讲过，哦，耶稣啊，你是人子，你那么高高在上，你还给我洗脚吗？后来他又说听到耶稣说我一定要给你洗脚之后呢，他说好吧，那你一定要洗，那你就洗吧。洗了之后呢，他说啊，那你要真的像你所说的遭受那么多苦难吗？如果你真的遭受很多苦难的话，我一定要跟你跟随到底的，我不会离开你。那彼得就讲了很多这样的话，问了很多这样的问题。多马也问问题，多马问什么问题呢？耶稣刚刚跟他说我要去哪里去，我去的地方你们以后要去，他马上就问，我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我怎么知道那条道路呢？让耶稣要重新再回答一遍哈。不过这个还是好学生，因为他问了之后他还在听，对吗？还有另外一个好学生，就是菲利，就是菲利， 我好像没有写腓尼哈，腓尼就是也是在这个问题当中，他就讲你把天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呢这次就说了一点重话，就说腓尼啊，我跟你同在这么久啊，你还不知道吗？你看耶稣回答彼得回答多马的时候都还没有这样加重语气哈，回答腓尼的时候说，估计他实在是想这个门徒里面究竟这个脑子是怎么构造的。有人称呼哈，有一个人开玩笑说耶稣的门徒英文叫 disciple， 他说耶稣的门徒这个 disciple 还不如称为 disciple， do 就是 dumb， 意思就是很那个很笨拙，很反应迟钝的哈。他说耶稣这些门徒还不如称为很笨拙的这个门徒。但事实上哈，笨是笨的，估计还没有我笨哈。但是在这个笨的过程当中，他有一点是非常可取的，就是问了问题，说我不懂我就问嘛，而且问了之后我就留在那里听了，这样的人可以蒙祝福。但是今天我发现有很多的人问了问题就走了，我从前也是这样的，那非常的抱歉，我在神的面前也是，就是为这些事情也是很忏悔。我觉得以前我问那些问题，很多的问题其实不是问题，是反问句，或者是挑战，或者是什么，我问了问题我就走了，我根本不期待答案的。比如说比拉多，他就说真理是什么，他不是在问真理是什么，请你告诉我，他说真理是什么，因为耶稣说我来在为真理做见证的，他说真理是什么，哪有真理可言，圣经里面记载真理是什么。讲完了这话比拉多就出去了，也就是说他这句话抛给你的这个根本就不指望你要回答，在他的眼中，在他的心里面，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真理是什么，言下之意压根就没有真理。大家反省一下自己哈，我们说常常问一些问题，有人问耶稣真的复活了吗，有人问圣诞节是真的吗？耶稣真的有星星带领着他那些博士按着那个星星去看他吗？圣经真的有道理吗？有很多的人问了这些问题他就走了，或者听了解释的时候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就出了，或者听了这次解释之后下次又来问同样的问题，他也忘记他曾经问过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人神给他的同在就好像没有同在一样，神确实同在，神的话语跟他同在，但是他没一个顺服，没一个接受的心呢，还是没有，还是没有平安。这样的人不要指望在神的面前拿到什么平安，因为你在拒绝神的同在，拒绝神的话语。可是我们有一大群的人确实非常顺服，非常喜欢圣父的同在，也喜欢圣子的同在。所以耶稣说我们不光是有圣父的同在，而且我会与你们同住，耶稣说我的道会与你们同在，我的道也是父的道，我给你们所讲的话也是父托我来讲的，我给你们讲的话不是出于我的私欲来讲的。所以你们不光是有圣父的同在，而且有我的同在，有我的话语的同在，有我道路的同在，有我的真道的同在。大家抓住了圣子的同在才是得享平安的。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例子，我最近在读一本书，这本书里面读到一个学校呢叫 Union University， 有联合大学，让我非常的惊讶。我们看这个大学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间，它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平安呢？这个学校之所以引起我的很大的兴趣呢，不光是它里面所讲的这些平安的哈，而且我也想起我以前在本地本教书的时候呢，有一个学霸，一个现在的人叫学霸，有一个学习很好的一个学生，我们大家很多人都以为他去申请这个哈佛或者耶鲁或者是什么都没有问题的，但他后来选择去这个大学，去这个联合大学，我当时就很惊讶哈。所以我看了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很好奇这个联合大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我就看一看是不是只有学霸才能去的大学。现在这些名词啊，大家都用来用去，老人家都不知道这个学霸是什么，我也是学了很久才知道学霸是什么。有人称呢，这个我们所认识的像这个 Chuck 和 Shirley 的孩子，他们都被称为学霸。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学霸是什么意思哈，就是说 我们以前都叫，我们稍微年长一点的，我们都叫尖子生，或者叫什么，就是你大概就懂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说尖子生，年轻人又不懂啊。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他学习成绩很好，在各方面都很好的啊。这个人为什么去为什么去这个联合大学呢？所以我读了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很好奇啊，我就看到这个联合大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平安在那里面。这是2008年2月5号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照片当然是第二天拍的。2008年2月5号晚上7点钟左右的时候，大概7点零几分，一场很大的飓风席卷了好几个州，包括田纳西州还有附近的几个州，造成的死亡应该有超过40人以上。那场飓风超过40人以上。然后这本书的作者呢，当时在他的电脑面前看那个飓风的行进的路线，然后他就说不好，这个飓风要经过我们的学校了。所以他和妻子就赶紧跪下来祷告，就是为这个学生们的安全来祷告，同时也有很多人为学生的安全祷告。这场飓风呢，就非常无情的就经过了他们的宿舍区，有十几个宿舍楼，包括200个学生，当时在那个地方受到这样的牵连，就是你一看就是惨不忍睹的，这样这个飓风非常的恐怖，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状况。接下来呢，到了第二天，就不是第二天，就当晚呢，就有救护车来了，救护车来了，就是说 就很快就来了，很快来了，他们就打电话给医院说做好准备，我们这里可能会有50到100人会丧生或者是重伤，就让医院做好准备，说我们这里就是会很危险的状况。可是呢，大家的祷告，大家在那种恐慌当中所表现出的镇静呢，神却行了一个神迹，神却行了一个神迹，在那个地方没有任何一个人丧生，200个学生当中只有不到10个人受重伤，但是那个都没有生命的危险，都是抢救过来啊。所以到了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很多电视台就全部来了，就像什么 ABC 啊 NBC 啊 FOX 这些台就全部来了，他们来了就采访这个校长，有很多的话筒对着他啊。这个校长呢叫 David Dockery， 就采访这个校长，说你们这个情况怎样啊？就让他介绍一下这个危机。这个校长呢就讲了一些，就是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相信神呢在这个困难当中依然会给我们的应许，会依然会带领我们，带领我们重建，带领我们就是这些伤痛啊，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的日后的一个纪念，成为我们日后的一个动机，一个就是说动力，让我们更坚强的来侍奉神。然后那些电视台呢后来又采访了一些，再回到他面前的时候呢，就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这个他说哈，就是刀口他自己所讲的话，他说那些电视台的人呢，他说电视台的人在那里寻找恐慌的学生，他说他们自己讲的，他说他们在那里寻找那些吓呆了的采访对象，结果没有找到。电视台的人自己告诉他们的哈，就说我们在寻找那些很恐慌啊，很那个什么怎么样，要么做了一些节目之后就发给全国，居然没有找到。他说我们所采访的学生几乎每个人都跟你讲的话是类似的，为什么？是不是你提前告诉过他们？这个校长说哪有啊，那么紧急的情况我们都顾着在这个应急的情况，我实在不知道你采访过谁，我也根本没时间去告诉谁去讲什么样的话。如果他们真的是讲这样的话的话，那么呢我只有一个猜测。他就说什么猜测呢？只不过我们联合大学的人就是这样吧，这些学生的生命都深深扎根在基督和他的话语里面，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也会想到神，他们会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来想事情，而不会只看到眼前。所以他们的反应就是这样的，就这样的平安，就这样的没有恐慌，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同在当中，在圣灵在神的话语的同住当中，他们就有这样大的盼望，他们就有这样大的平安，就是这样的平安。所以啊， 神的话若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有这样大的平安。所以耶稣接下来就讲，他说你若爱我就遵守我的道。所以再一次回到我刚才就是插在前面的一句话，即便有圣父的同在，如果没有遵守没有顺服的话，你没有平安，你还是只有害怕，你会像那些老百姓一样说离开我吧，让摩西来跟我们讲话，我不要这个同在，因为这个同在令我恐怖，因为我不想遵守。同样的，在神的话语面前，神的话语若是与你同在，你却选择不遵守的话，那个同在依然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那个同在不会给你带来平安。圣父的同在，圣子的同在，神的道的同在，只有在你遵守他的时候才给你平安，这是真的平安。你在他的同住当中，你在他的遵守当中，比如说这个人哈，这个叫 Robin Williams， 这个人曾经给很多人带来很多的笑容，让他们暂时忘却了自己的悲哀。这个人演过很多的片子，是一个很会搞笑，也是很会让你暂时忘记痛苦的一个人。可是他自己永远忘记不了。他好像给你带来了表面上的平安，但是这样的平安连他自己都没拿到。这人在今年的时候自杀了，给多少人带来了笑容，给多少人好像减轻了一些痛苦，但是这个痛苦从来没离开过他。他在这个痛苦之下，他在这个悲伤当中，他没有办法为自己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依靠的是人的话语，而不是依靠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神的同在当中，才有真正的平安。我们这个平安，我们每一天的平安，我们每一天对那个忧愁说再见，对这个压力说再见的这一个力量的来源究竟在哪里呢？我们不光是有圣父的同在，圣子的同在，而且有圣灵的同住。这个圣灵的同住，我们上一次呢也已经就是大概的讲了一下这个圣灵是谁哈。这个圣灵呢，就是约翰这次给我们所介绍的保惠师，他在几个不同的场合曾经用这样一个保惠师，在这个14章26节呢，第一次把它明说出来。我所说的这个保惠师呢，就是圣灵。在接下来其他的场合呢，他也分别的介绍了这个保惠师的功用，保惠师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那这个保惠师就是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呢，要做几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指教的工作，以及叫你们想起主耶稣基督话的工作。也就是说，圣灵来了是来荣耀圣父和圣子的。你很少在圣经里面看到有人向圣灵祷告的，你很少在圣经里面看到有人向圣灵赞美的。圣灵所做的工作常常都是默默无闻的，常常都是把你指向，把你引导到圣父和圣子当中。你在圣经里面会常常看到圣父得荣耀，圣子得荣耀，但你很少会看到圣灵得荣耀，因为他总是在默默的指教你，默默的提醒你，是这样一个工作。那今天这位圣灵也在我们的心当中默默的指教我们，默默的提醒我们。有的人在这个顺服圣灵当中呢，他就得享平安。我们有一个见证呢，有一个叫逃亡者，从逃亡者到牧师的一个见证，张伯尼牧师啊，就是这位牧师。他曾经经历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逃亡啊，就从中国逃到苏联，后来也逃到美国。他有一段的时间呢，就是全国通缉他，所以他必须要逃亡，也就很多的照片都是拿着他要通缉他，他就逃，他逃到一个山旮旯里面。然后有一个大姐呢收留了他，他以为这个农村人不识字啊，不会看电视啊，就不知道他是谁才收留他的。可是没想到那个大姐是知道他的，知道他收留他，那就问他，你都知道我了你还收留我干嘛？ 他说大不了就坐牢呗，坐牢里面我还可以继续让他们传讲耶稣。哇，他一听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啊，这么大的平安在他里面。后来呢，他就想是不是另有企图啊，是不是等我以后这个成功之后还要有求于我啊，以后要做什么，如果我成功的做了什么大事之后他要有求于我，他一定有什么企图的，他不可能这么平安这么无条件的就救我的。所以呢，后来那个大姐终于开口了，你可不可以为我做一件事情。他心里想，哈哈，终于被我想对了，他肯定是另有所求的。可是没想到这个大姐让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说这里有一本书，你帮我读一下，你们都是文化人的哈，我也不太懂这些字，你帮我读一下。他说哦，原来就求我这件事情了，好吧，那我就读吧。然后就翻到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就读啊读啊读啊，一直读到后面，读给那个大姐听，同时也是读给自己听。等到他读到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就是这个14章的26和27节，27节不在屏幕上面，我给大家读一下。他就读到这些很多的经文了哈，他就读到这个14章的26和27节的时候呢，他就读到这里，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据他自己讲，他读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觉得那个平安涌入他的心头，他就想着有这样的平安，我也不怕你抓还是不抓。但他睡梦的时候还常常梦到警察哈，梦到警察抓他，跑不了了，赶紧警察。结果一醒来发现还没被抓走啊，就是这样的经历有很多很多的次。后来他经历到冰天雪地里面哈，零下40度这样的情况当中，他觉得还是有平安。为什么？因为这神的话深深的印到他的心里面，甚至圣灵随时在他的当中。所以后来他就很快就在那经历当中他也信主了。他如今享受了这个平安之后，把这样的平安也传讲给很多其他人听。今天我们在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同住当中，我们有这样的平安。这样的同住不是让我们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的，这样的同住不是让我们去拒绝去害怕那种同住，乃是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在神的面前，在他的话语，在他的圣灵的指导下，我们要遵行他的道的时候，这个平安真的要临在你的身上。这个平安曾经到犹大到腓力到彼得到约翰他们那里，今天他要到你的心里面。这个平安曾经帮助 Union University 这个联合大学面对那么大的困难，赐给他们平安。今天你有什么样的困难？今天你担心你工作的状况吗？担心你工作失去吗？担心你家里儿女不听话吗？担心谁生重病吗？担心各种各样的情况吗？你有多大的担心比这个飓风还大？你有多大的担心比这个逃亡者还大的担心？神的平安可以临到他们，神的平安临到了这个逃亡者，神的平安临到了联合大学里面这些常常以耶稣基督的话语为根本的这些学生、这些老师、这些家人面前，今天照样可以临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这个世上岂不也像一个逃亡者吗？张伯苓牧师是在逃亡别人对他的追捕。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些嫉妒、这些贪婪、这些情欲、这些东西都在抓你啊！你没意识到，今天我们就是应该在这个世界逃离这些世界的污秽。我们在这个逃亡的过程当中，有谁愿意自己掉在这个坑里面呢？有谁愿意掉在这个好像张大了口要吞灭你的狮子面前呢？有谁不愿意逃亡呢？我们今天就在一个逃亡的过程当中，我们逃亡这些世上的私欲、这些嫉妒、这些纷争、这些仇恨，神会给我们平安。就像我上个礼拜所讲的一样， 神给我们命令，这个命令呢，在让我们在真理当中相信他，让我们在盼望当中等候他，让我们在同在当中来爱神。所以我们当时说，我们既要恭敬的爱神，又要从命，我们爱神的必蒙神所爱。我当时向大家挑战，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了一个爱神也被神所爱的。我今天给大家再一个挑战，我们经历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这么多的前面的这些先贤，像云彩一样的见证围绕着我们，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人拿着这么大的平安，享受了神丰富荣耀的同在，我们也可以获得这样的平安。就好像我们可以在神的真理当中相信他，在神的盼望当中等候他，在神的同住当中来爱他一样，今天我们也可以在神的平安当中来享受他。那这个平安就像这个圣诞节这个佳节当中所报的佳音一样，这平安究竟在哪里呢？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来享受他的同在，都要遵守他的同在，在他里面享受到这样的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赐给我们平安，你赐给你的门徒平安，让他们想起你的话，让他们想起你的同住，让他们遵循你同住当中的命令。你也把平安赐给那些在患难当中，在飓风当中，在恐怖当中的朋友们，你让他们得享平安，这都是因为你的同住，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与他们的同住，你的道与他们同住，你的圣灵与他们同住。今天我们在你的同住当中也是垂手可得的，让我们在命令当中遵守你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你的同住，我们在你的同在当中爱你，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成为在地上你所赐平安的人。主啊，愿意你在至高之处得到最大的荣耀，愿你在地上赐给你所喜悦的人那种真的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